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16号，公元2016年7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援藏团体新德里游说活动获得印度政要关注；国际公司被呼吁从西藏水资源掠夺项目中撤资；遭当局打压整顿，中国改革派杂志停刊明志；锡金僧侣绝食呼吁印度政府允许噶玛巴访问该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个藏人团体及援藏组织的代表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印度政界人士展开西藏议题游说活动，到今天为止获得了不少国会议员的关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等藏人及援藏团体从本月18号起面向印度国会议员开展了西藏问题游说活动。西藏妇女会会长卓玛央锦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活动进行到20号为止，各团体代表已经先后会见了人民党议员香塔库马尔、联合人民党总秘书长阿伦库马、国民大会党议员博斯以及西沙塔鲁尔等印度国会议员。据介绍，印度议员们在接见西藏活动人士时均给予了很大关注，承诺将在国会中加大推动西藏议题，另有多名议员签名加入了呼吁总理莫迪保护西藏河流的舆情行列。卓玛央锦告诉本台，参与游说活动的各界接下来还将继续会见印度议员，寻求更多的援藏力量。
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在网上发起活动，呼吁各界致信英国贝莱德集团，要求他们从破坏西藏水资源的西藏5100瓶装水开发项目中撤资。英国自由西藏组织的部分成员近日在该国贝莱德集团外举牌抗议，要求他们不要帮助中共在西藏破坏生态。英国贝莱德集团是西藏5100瓶装水开发项目的最大投资方，这一项目每年都在向外销售从西藏冰川开发来的10万吨水，这只是西藏水源引来的中国公司掘金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已经威胁到了亚洲数千万民众赖以为生的西藏水源可持续性。中共当局不计后果，近年来鼓励瓶装水开发公司进军西藏各大冰川。自由西藏发起联署致信贝莱德集团活动，提出该集团参与的投资项目是中国公司与中共政府对西藏环境残酷剥削中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从西藏获取最大程度的利益。西藏的稀土、化石燃料、油还有其他无数自然资源遭到中共掠夺，而西藏的环境正为此付出代价，土地与水资源被污染。自由西藏呼吁贝莱德集团等所有在西藏5100瓶装水开发项目中投资的公司立即撤资，认清西藏为被侵占国家的事实，同时关注那里糟糕的人权状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被指观点较为开明、持改革立场的中国国内杂志《炎黄春秋》遭到当局打压，原编辑部被强行改组。该社93岁高龄的社长杜导正与其他社委会成员一致做出了停刊决定，以表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7月18号，中国国内杂志《炎黄春秋》社长在内的社委会成员发出停刊声明，指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对该社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严重侵犯了出版自由。因此，社委会在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日本网络杂志外交家报道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正因丧妻而过度悲痛，引发高血压，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撤换自己与其他多名编辑组成员感到震惊。报道指，7月15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人员强行进入杂志社，让员工们无法正常工作，并掌握控制了杂志社官网的密码。被改组后的杂志社新班子还在已被他们控制的官网上发布声明，宣称按照中组部和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中国艺术研究院决定杜导正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和法定代表人。杜导正在医院接受电话采访时形容这种做法为无耻，跟文化大革命一样。炎黄春秋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持改革观点的退休党员们发表自由观点的平台，常大胆刊登对官方党史提出质疑的文章，并且倡导宪政民主。杜导正的改革派杂志之所以存活至今，是因他与当局达成协议，避谈天安门镇压、西藏与新疆等敏感议题，但此次仍难逃被关闭的命运。此次炎黄春秋遭受打压整顿，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当局无法再容忍来自党内的改革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锡金邦的藏传佛教僧侣日前为要求中央政府允许伽玛巴仁波切访问该邦而轮流展开绝食活动，今天已进入第十天。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印度锡金邦内政部于本月6号当天任命了一位新的邦宗教事务主任，并在通知书中特别提到这一职务的责任包括安排伽玛巴仁波切访问锡金隆德寺的相关事宜。结果锡金邦这一人事变动让不少佛教信徒对伽玛巴仁波切莅临锡金邦的可能性再次产生希望，但稍后各方证实中央政府暂未改变相关政策。锡金邦境内的僧俗信众在过去数年中曾多次开展请愿活动，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伽玛巴乌坚七列多杰前往该邦。本月10号开始，当地各大寺院的僧人代理僧俗信众又举行了请愿活动，并由僧人开始轮流绝食。西京普通寺僧人此往通过电话告诉本台，锡金邦境内的所有藏传佛教寺院均参与了请愿活动，其中隆德寺、普通寺以及饶娘寺三大噶举派寺院带头，每天各派出两名僧人参与绝食活动，一直呼吁印度政府允许伽玛巴仁波切访问该邦。来出席普通寺定于下月6号藏历6月4号举行的初转法轮节佛事活动。 僧人次旺强调，绝食活动已进入了第十天，地方政府至今未给予答复，当地信徒计划将加大活动规模来促使政府正视当地信徒的诉求。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对，其实大陆的那个连接就是特别有挑战性，因为你一年接着抓嘛。你看那个当时实际上那个我说的那个伊里哈木，他实际上是跟那个汉族知识分子有很多对话，包括跟毛宁明维社都有对话。那他这样的人呢，他就觉得你有危险。实际上他们在那个就是当时一个是2008年，他那个他说藏人那个抗议完了之后，就是打砸抢烧嘛，就针对汉人的那个打砸抢烧，他这样去挑动你那个民族的仇恨，这中共就最拿手就干这个东西啊。虽然他一方面标榜说这个各民族大团结，那大团结其实都团结在他的领导下，那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个你看2009年7月5号乌鲁木齐那个血案也是这样，他就说汉那个维族人就杀汉人，然后他就等于在族裔之间的矛盾给挑起来。那这个就是特别艰难，就是你里头的对话是更重要的，所以他们也在尝试。比如说里头你们可能看过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反正是当时他们在1975以后，就是维族的一些年轻人跟汉族的那个年轻人，就在西藏那个新疆地区，他们就组织了一个乐队啊，就他们都是歌手啊，就是唱那个摇滚乐的，所以他们就互相就学彼此的那个歌曲，那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那种连接，其实有各种形式的连接，就看你有心没心了。还有海外也很重要，海外其实这个海外的情况就是也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桥船基本上就被它控制得很厉害，那我们就要在海外就建立一个，像台湾也是，也如果有机会，你们也应该多组织一些这些活动，就。因为藏人和维族人虽然拿护照拿得比较艰难，但你们也想办法多请人到台湾看一看，这样跟汉人多交流，这样的话大家就慢慢就在网络建立起来。有的时候那个网络呢，现在尤其互联网时代，其实你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平台，你比如网上讨论平台，你只有通过大家互相了解，互相知道大家的议题，然后大家。那很多汉人就会说，你看中共杀汉人比你杀的还多呀，你看那个大饥荒的时候，文革期间一下就死3000多万，你那个藏人死了100万，对吧，你没有那么多呀，我们比你受的痛苦还多。而你们要想，这些论断下来的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就你不能这样比较，你得让他们几方面人经常要大家坐下来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你在这是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考虑，你就等于突破了它给你设置这个分割嘛啊，这个我想特别重要。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